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四世纪第二十一章，也就是四世纪的最后一章啊。我们知道从四世纪啊，自从这个参孙啊，在四世纪上面所记载参孙的最后一个事师以后啊，从这个十八章啊，从十七章开始，其实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哈，都是一些连贯的哈。所以啊，我们知道参孙不是最后一位士师，最后一位士师是撒母耳哈。所以在四世纪当中所记载的哈，参孙就结束了。完了以后啊，后面一系列的哈，我们一直看到今天最后一章二十一章啊，最主要二十一章就是在连接第二十章，所以我希望你二十章啊，如果没有听到的话，可以在 CD 上面听到。好，但是二十一章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说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为妻。以色列人就来到伯特利，坐在神的面前。他说，直到晚上放声痛哭。他们为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放声痛哭呢？就是在第二十章的时候啊，他们为了自己的热心啊，因为自己热心想要替神做一点事情，把便雅悯这个支派几乎给他灭绝了啊。那便雅悯这个支派啊，这个啊，灭到后来只剩下六百个人啊，记不记得二十章最后面的时候只剩下六百个人，而且他还甚至于把整个城都给他放火烧了一切的城邑，在第二十章最后这个地方。所以他们觉得说好像这个他们闯了一个大祸了啊。所以这时候以色列人啊，他就跑到这个伯特利耶和华的面前，坐在上帝的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因为他知道有问题了啊。那他说他那时候怎么说呢？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哈啊，我们来看，他说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有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事情呢？啊，其实你看这种子事情哈，就是说自打嘴巴嘛。啊，他明明去把以色列的那个便雅悯支派给人家灭了，剩下六百个人哈。啊，然后他又跑到上帝的面前来，坐在那边痛哭。他痛哭的第一句话居然去问上帝说，为何啊？他问上帝说，为什么以色列当中缺了这个支派？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如果你是神的话，你要怎么说？你问我，我还问谁呢？ I have no idea，对不对？你会，如果你是上帝说，你既然你问我啊，那我还问谁啊？还不是你自己搞的啊，你自己把人家杀了啊。所以这是困难是自己找的。所以这些以色列十一个支派把这个便雅悯的支派杀成六百，只剩下六百个人。他们不止杀六百个人，你看他前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他们曾经起誓过，他们曾经发誓过说，他们要去杀他之前呢，要去杀便雅悯之前，他说我们以后绝对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为妻。意思是说他杀到六百个人哈，问题在哪里？他不止剩下六百个人，他还要让他们哈绝子绝孙。因为他女儿不让他们做妻子的话，他们这一代的男人这六百个人死光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他当时他就曾经下过这个起过这个誓，就是说我的女儿绝对不嫁给他。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当一个人起誓过的时候哈，一个人就要保全自己，就是说保守自己当初所起誓的。OK，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这十一个支派他们曾经立下这个起誓过，说我们不干这种事，我们女儿不嫁给他。那他总要维持自己的面子嘛，对不对？而且在就是说保守自己所起誓过的事情啊。那这时候他就自己要来想理由了，怎么解决了，对不对？他女儿不嫁给他们嘛，他还不知道要悔改，他还跑来问上帝说，怎么有这种事情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十一个支派他就开始自己要什么，自己要打歪主意了，自己要想歪主意了。他想什么歪主意呢？啊，我们来看到，他说第二天早上，百姓起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他献燔祭跟献平安祭，然后他们彼此问说，以色列各支派当中谁没有什么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呢？ 所以他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了哈。那在还没有问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他说他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我们刚才说他放声痛哭了，对不对？他不止放声痛哭哦，这个人他还会什么？他还会来到神的面前，他筑了一个燔祭跟什么平安祭。什么叫做燔祭啊？燔祭就是说你献上燔祭哈，它烧了以后它能有馨香之气上来，就是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所以燔祭最主要是上帝的悦纳。OK， 那平安祭最主要就是说感恩哈，平安祭最主要是感恩哈。那我们看，如果是你的话，你是十一个支派，你把便雅悯几乎都给他灭掉了，今天我们还有那个脸来到神的面前献燔祭吗？燔祭是给神悦纳，有什么事情可以值得神悦纳的？啊，想想看，没有什么事情值得神悦纳的哈。不止这样子，我们还要来献一个平安祭，就是什么？希望有一个感恩，希望有一个赞美，有什么好感恩的？没什么好感恩的嘛，自己已经做错事了哈。所以以色列百姓哈，你看他在这个时候献燔祭跟平安祭，记不记得他们上一次也曾经献过燔祭跟平安祭，是在哪里？第二十章啊，如果你注意看的二十章二十七节那个地方，对不对？他们当时被便雅悯人打得落花流水，第二次的时候，他们总共被打了三次哈，第三次才赢哈。他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他们来到这个上帝的面前，什么？痛哭，他说，我现在在读第二十章，他说当时他坐到耶和华的面前痛哭，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在这个之前，这是第二次的，第一次也是一样，如果你看在第二十章，在第二十三节，对不对？他也是被打得落花流水了，他说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直到晚上，他去求问耶和华，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所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十一个支派哈，说实在哈啊，有点点不合逻辑哈。以前来到耶和华面前哭嚎是什么？是打败仗，对不对？然后第二十一章开始，他把别人杀了，只剩下六百个人，对他们讲起来是什么？是打胜仗。所以这十一个支派哈，打败仗也哭，打胜仗也哭，反正通通是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哭啊。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啊？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哈啊。失败也哭，胜利也哭啊！那看起来好像是说他打胜仗的时候，这个哭看起来是好事哈、啊，但是其实哈、啊，他们还是不知道悔改。今天我们的生命还是一样，我们虽然得胜了哈、啊，但是那是神的预定。但是在这时候哈、啊，这个以色列他们这十一个支派，他们还是打歪主意。最主要他是什么？他是因为他们下过什么启示过？他说我们的女儿不给他们什么当什么。当这个当这个太太，那既然他不给他当太太，那又怕那个支派六百个人没有太太，他就这种就灭族了，对不对？那在这个两权之下怎么办呢？啊，自己又起过誓，不把女儿给人家当太太，然后又怕对方哈、啊、灭族了，对不对？啊，这时候开始想歪主意，就是什么，就打别人的主意嘛，对不对？他又要保守他的誓言哈、啊，然后他就说。我们当时出去攻打这个便雅悯支派的时候，到底谁没有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呢？哎，你看看在这个第五节下面，他说他也曾经起过大誓，哎，他又想起来，他不止立下一个什么誓言，他还立下两个，对不对？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十一个支派，他立下第二个誓言是什么？他说什么？他说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致死。哦，他想说这下子好了，因为他有两个誓言，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不将女儿，对不对？给人家做太太。第二个是说没有跟我一起来的，我要将他什么？不一起来的，不一起跟我一起去打仗了，我就让他死，对不对？这个第二个，这第一个哈、啊。所以在这两个誓言当中哈，哦，他这时候想到两全其美的，就说这两个誓言哈，我都把它 fulfill， 都可以达成。因为什么？我既不让我女儿去，那我也可以找一个什么一个家族，他们那个家族哈、哦、没有跟我当时一起去跟人家打仗的，那我就让他什么，我就致死他。那致死他的话，他里面有什么？我打死男的嘛，那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女的嘛，对不对？哇，这时候两全其美，你有没有看到？哇，他这个是真厉害。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也常常在干这种事哈。OK， 啊，他两全其美哈、啊，自己都没有损失，死的都是别人， 啊，自己都没有损失，自己的女儿、自己家都没有损失，自己不愿意付出，所以他为了怕便雅悯支派灭族，啊，自己女儿不给人家做太太，那干脆就是什么，就去找一个什么替死鬼。那个替死鬼他等一下就会讲哈，所以他说跟我不一起来的人哈，我就要把他什么，把他灭亡。 OK， 所以你看这两个誓言哈，你在圣经上面哈，在第二十一章哈，你有没有看过啊，那个启示那个誓哈，他有两次出现，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跟哪里，第二十一章的第五节。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立过两次誓言，他就借着这两次誓言要来找答案，好不好？所以还是一样，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还是用自己的方式啊。那我们来看他自己的方式，怎么自己的方式。那所以我们刚才看说，他说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我必将他治死。这个说起来哈，好像光面堂皇，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好像就是说，我们当时要为了神的国度去打仗，你所以一种爱国的情操，一种爱上帝的情操。所以你们这些哈，没有跟着我们一起来的哈，你们这些人就完蛋了。就好像说，哦，我们现在想要为上帝建堂，想要为上帝做一番大事业啊，你们这些没有参与的啊，你们这下子你们就完了啊，啊一样啊。所以这两个这个誓言哈，对以色列的百姓讲起来哈，他们是怎么讲？算是啊。乱发誓了啊，所以非常的冒失，非常的这个信口开河了，这样讲比较好哈、啊。他们信口开河，好不好？所以他们信口开河的时候，哎，他们这种人还很厉害哦。你看他接下来讲，他说什么？他说对不起，我读第六节哈、啊。他说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弟兄便雅悯后悔，哇，这时候哈、啊，他们还知道后悔啊，后悔。对不对？他赶人家打到剩下600个人，几乎灭族，而且不把女儿给他当妻子，就是肯定要让他什么绝子绝孙，然后跑去跟人家讲说：“哦，我好后悔啊！”啊，所以你们看到他说哈、啊，他说他为以他们的弟兄便雅悯后悔。如果一个人知道要后悔的话，你何必当初呢？那如果说已经给人家做这么绝的事情的，那你现在后悔，如果真后悔的话，那你应该说上帝啊，我应该怎么办，由上帝你来处理。但是他们这些人还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啊，还是要说是自己的方式。他怎么说呢？他后悔，他说下面这句话，其实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他根本不后悔。他说如今以色列中间绝了一个支派，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意思就是说刚才所说那两个起誓，他说我们必不将我们的儿女给便雅悯为妻，现在我们当怎样办理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太太呢？现在我们当怎么样办理呢？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哈嘴巴说我们当怎么样办理哈，其实心里老早就有答案了。其实他们怎么商议要怎么样去办理。所以你仔细看的话哈，从一开始哈，记不记得我们从16章一开始的时候啊，这种很冤枉的事情开始的时候，18章开始的时候哈，这个记不记得那个利未人啊，把他的太太切成12块啊，对不起，第19章最后一节，他也是一样，把他的妾切成12块的时候，他送到每一个支派，他也是叫12个支派说，你们彼此商议商议看看，你们去开个同工会吧，你们去开个执事会，去开个长老会，你们讨论讨论看看我们应该怎么做。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把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把它带到，把它拉下来到什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去求问神，而是让人跟人之间商议，好不好？那是在第19章的最后一节。好，所以我们接下去看，他说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然后是第八节啊，第二十一章第八节，他们又彼此问说啊，其实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假惺惺的，我们中文叫做什么啊，好假哦，嘿嘿，好假哦。彼此问说，好，我问你，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你也有答案了。彼此问说了哈，哎呀，这个以色列支派当中，当时谁没有上来呢？谁没有上到米斯巴跟我们一起去攻打便雅悯呢？啊，弟兄姐妹，你们他们当时是问的时候，好，如果今天他们真的悔改的话哈，他们应该说啊，我们哈后来发现哈有一个支派没有去了。 啊，有一个家族没有去打，哎呀，他们实在是属灵的，他们实在是怎么讲，没有参加这个战役啊，哈，所以照理是说，他们如果问的话，彼此问说这样子的话，应该是说，好，非常羡慕啊，应该是非常羡慕那个支派啊，没有跟他们一起去打，对不对？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事实上他们不是，他们意思是说，查出来没有那个支派哈，好，我们就去打他。照理是因为查出来那个支派，应该说哦，好羡慕啊，我们都全部犯错了，我们全部犯错，只有你没有犯错，哇，你好聪明，你好智，好有智慧啊，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嘛，但是他们不是，他们就查出这个基列雅比，他们查出基列雅比，基列雅比不是一个支派哈，它是一个家族而已。他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进到营的会众那里，因为白素被点数的时候，没有一个基列雅比人在那个地方。他们从河东过来的 ，OK， 他们是从河东那边过来的基列雅比。他说没有一个他们那边人过来。这时候第十节哈 ，OK， 他心里有数了，反正他们就是要杀他们就对了。他说会众就打发12000大能的勇士，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用刀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啊，杀了很多人了，说当行的就是这样。 OK， 下面他吩咐他说去把他们全部杀掉，但是下面十一节他说你们所当行的就是怎么样呢，啊，你把话下来。他说要将一切的男子啊，一切男子啊，所以所有的男的全部杀掉，对不对？还有呢，他说已经嫁的女子，对不对？所以你看男的，对不对？所有男的剩下来就是女的，女的再把所有已经嫁出去的杀掉，所以就是什么，只剩下处女，对不对？OK， 好，所以你看，他说把他们进行杀戮，然后他们在基列雅比人中遇见了400个未嫁的处女啊，400个未嫁的处女，哇，这下子你看，哇，好棒啊，嘿嘿，他们有答案了，他们找到什么？找到一个什么解决的办法了，啊，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什么叫做解决的办法？他说当时有600个什么壮丁剩下来的，他现在找到400个了，哇，找到解决办法，对不对？虽然照理是说要找多少，600个，他现在只找400个，但是什么，多多少少，对不对？至少有400个，还差多少个？还差200个。那200个怎么办呢？哎，下回分解，接下去还有事情，所以他现在至少找600个了哈。我说他们真的是很厉害。给人家杀到剩下600个了，他先找400个，反正400个有比什么，总比没有好嘛，200个以后再说嘛，以后再想办法。所以他找了400个哈，找了400个哈。所以你看，他把他们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示罗就是什么？示罗就是上帝会幕的地方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去读这个，听我们这个约书亚记，示罗就是上帝会幕的地方，他把他带到那个地方去哈。所以你看哈，我们停在这个地方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真的是。他们把便雅悯杀了剩下600个，等于毁掉一个支派了，对不对？对，毁掉一个支派了，这算是一个什么，捅了一个大篓子，很大的破口了。但是他现在哈，不会补这个破口， OK， 他再去找那个什么，找另外一个家族啊，找我们刚才所说另外一个家族，这个什么，这个基列雅比这个家族，他又把这个家族给什么，给灭掉了，然后拿了那400个处女，所以他捅了大篓子啊，不会去补，然后再捅一个小篓子来补那个大篓子。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哈，有时候我们一个大的罪了，然后呢再弄一个小罪来补这个大罪啊，有没有？这个叫做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你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的，明明这个事情一开始不去就没事了，对不对？然后去干了这个坏事，然后就必须要拿另外一个事情来补这个坏事，然后到时候这个小篓子还要再捅另外一个东西来补，这个就是人呐、啊，对不对？捅了这个大的 A， 对不对？拿 B 来补 A， 那 B 怎么办？到时候他再拿 C 来补 B， 那 C 怎么办？再拿 D 来补 C， 然后补来补去，补来补去。到时候你就问他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不行了啦，算了，我也没有什么结果了。”好，所以你看哈，所以他们 这个啊，这个以色列的人，他们当时哈、不会悔改哈、不会悔改，他们就把那个四百个哈、带到这个迦南地的示罗。OK， 所以今天哈、今天神其实给我们在四世纪最后一个信息哈、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悔改，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曾经犯过错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连大卫都会犯错，但是大卫是什么？合神心意的人。你知道大卫犯什么错吗？啊，最简单的，记不记得大卫犯的最大的错？他去把他那个乌利亚王哈、借刀杀人，对对对，他把乌利亚王给干掉了。然后呢，他娶了他的什么？娶了他的太太，这个八四八，对不对？啊，八四八。但是他后来他知道悔改，所以上帝说什么？大卫是一个什么合神心意的？他知道悔改。其实大卫也不是什么，如果照这样子，我们刚才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子补来补去哈，洞补来补去哈，永远补不完了。大卫也是挖很大的洞了，对不对？啊，但是大卫什么？他会知道悔改。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对，对不起，还没有悔改之前哈、大卫，上帝也处罚过大卫，对不对？他的第一个儿子，上帝把他拿走，但是上帝后来又赏赐给他一个什么？所罗门，对不对？啊，这个上帝又赏赐给他一个所罗门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诗篇五十一篇第十六节哈、我们翻到诗篇五十一篇第十六节，我们一起翻到诗篇五十一篇，看大卫怎么样悔改。诗篇五十一篇第十六节，啊，大卫怎么样悔改？诗篇五十一篇哈、一开始这边有小字哈、他说这个大卫与什么拔示巴同房以后，先知加拿。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做这首诗，好不好？所以你看他怎么，他悔改了以后，我们来看五十一章第十六节，他说你本来不喜欢祭物，他说如果喜爱我就献上，他说凡祭你也不喜悦，他说神你所喜悦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大卫很清楚地知道上帝不喜欢祭物，如果你喜欢祭物那我就献上，上帝所喜欢的是什么？我们人忧伤痛悔的灵，上帝必不轻看，好不好？他说如果你喜欢祭物的话，那燔祭我会献上，但是什么？他说燔祭你也不喜欢哈。所以我们从大卫的诗上面看到，大卫是一个知过能改的人，但是在四世纪这些以色列十一个支派却什么？却还在献燔祭。记不记得我们刚才看到的，在第几节？在第四节的地方，他们清早起来，他还到神的面前来献燔祭。所以那个燔祭神喜不喜欢？神不喜欢的啊，那个燔祭上帝不喜欢的啊，不像大卫所说的，好不好？好、所以啊，记不记得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我们不用翻，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不对？哦，这很好记哈。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一一九。来，如果你从台湾来的话，你是一一九，是这边是打九一一啊哈，国内是打一一九是吧？还是九一一？好，所以最紧张的时候哈，你犯罪的时候，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什么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自己几乎把人家的族灭掉了以后，啊，他还打别人的主意，想要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好不好？好，想要打别人的主意，就是打谁的主意？啊，我们刚才所说的，啊，他打这个什么基列雅比人的主意，想要用基列雅比人的什么女处女四百个处女，啊，来塞给这个什么便雅悯的这个剩下六百个人，所以啊，这个打别人主意，哈，要来啊结束啊，要来弥补自己的过错，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哈，这个时候他还缺少多少个人？ 200个人哈，200个人。那我们来看这200个人怎么办呢？他还有其他的动作，还有其他的动作。好，所以他把他带到这个迦南地的示罗那个地方。从13节开始看，他说全会众打发人到哪里去？到临门这个盘的这个便雅悯那里去，向他们说和睦的话。哦，所以我说这个11个支派哈，实在是。还会跟人家说和睦的话哈，哎，心里实在是我不晓得他当时怎么说和睦的话哈，哎 ，OK， 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当时便雅悯人回来了，以色列人就把所存活的基列雅比的女子给他们为妻。下面4个字他说什么？还是不够啊，还是不够，还是不够。啊，那百姓为便雅悯后悔，哇，这个又是假惺惺的后悔，啊。还是不够，他还是后悔啊，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的人缺了一个支派。如果你要注意看你那个小字哈，他说使以色列的人缺了一个支派，我们一起来读那个小字。他说原文哈，做使以色列人中有了什么破口。好，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一直 concern 关于让以色列的人支派让以色列人少了一个支派，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说实在，如果哈，因为他们什么？说实在哈，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哈，他们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兄弟之情呢，所以他们当时12个支派是在一起的，好不好？所以当他们自己自相残杀，杀了一个支派以后，他们心中还是有一些害怕，还是有一些怜悯，所以他什么？这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是什么？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破口，啊，因为这12个人当中，神当在。记不记得在约书亚记的时候，神都是让他们一起，对不对？然后出埃及记的时候，不是出埃及记，这个啊，40记一开始就说谁当先上去，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不在一起，不是一体了，只剩下什么个别的，对不对？所以这时候缺了一个破口哈，那他们在这里哈，虽然心中还是蛮自私的，但是他们知道说这个破口以后会造成整个12支派的破口，所以他们一直提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缺了一个破口，缺了一个破口啊！所以这个破口哈，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原文的解释不是说缺了一个支派，而是缺了一个破口，就是说在这个团体的当中有一个破口，就好像说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有一个破口。OK， 当有一个破口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一个肢体哈，一个地方受伤了，整个全部都要受伤了，好不好？所以他们很关心缺了一个破口这些事情，好不好？有一个破口这些事情哈。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他第16节，他说会中的长老便说，便雅悯的女子既然除灭了。我们当怎样办理，使那剩余的人有妻子呢？你看，他还是一样不会来到神的面前，他还是一样，他说我们当怎样办理，意思是说我们又来开个会吧，我们又来什么商议商议，我们又来什么讨论讨论，我们应该怎么办，使那剩余的人有太太呢？他说又说便雅悯逃脱的人当有地业，免得他们以色列人中涂抹了一个支派，还是一样一直讲说涂抹了一个支派，就是什么害怕他们在团队当中12个支派当中缺了一个支派，就是有一个破口，他们害怕有一个破口。第18节啊，你看他，你又把它画起来，他说什么？只是我们不能。这句话哈，好伤心哦。如果你是那个12支派哈，一开始哈，他所以这个是什么 ？Run into the dilemmas， 就是说。他们知道那个破口要补起来，只是我们不能。他们知道说12个支派他的弟兄当中有难，他的弟兄当中会整个族会破掉，但是只是我不能。 No matter what you say， 不管你怎么讲啊，他告诉你说只是我不能，听得很伤心啊。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女儿给他们为妻。他说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中曾起誓过，所以他们对他们当时所发的誓言，他们一直要保守他们发的誓言。OK， 好，所以他们现在有其实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他们必须要保守一个支派，因为什么？他们知道这个支派要是没有的话，就是一个破口，所以他必须保有一个支派，这是第一个问题哈。我把它写下来。第一个是什么？保一个支派，对不对？第二个呢，他要保他的什么誓言，对不对？因为他发过誓嘛， 我的女儿绝对不能嫁给他，对不对？好，然后第三个问题是说什么？啊，他又看到这个啊，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啊，如何帮他处理什么妻子的问题，对不对？如何帮他处理妻子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情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如果你把这个困难保存妻子这个放到这边，啊，那就变成他们有两个问题了啊。啊，那就保存姿态就是包括帮他们娶妻子的问题，就变成什么？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没有，事实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他们再怎么商议，通通是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已经你会不会基督徒会不会碰到这样子的事情？两全其美没有啦，找不到两全其美办法，只有谁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只有上帝有两全其美，但是他们还是什么？还是自己在开会讨论。好，他们开会讨论，他们这下子终于又找到一个，找到一个 solution 了 ，how to fulfill that 200200个处女的事情，他们还差200个了。哎呀，这下子怎么办呢？好，我们来看看，他说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他这个，他们就下面一起讲了。他说哈，哦，对不起，我刚刚少讲一件东西，因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们，你看那个必受咒诅那个四个字给他画起来，因为他如果没有保有誓词的话，他自己会受什么咒诅 ？OK， 啊，所以这就是什么？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别人又死了，对不对？那自己又怕什么？自己的誓言没有办法保守的话会受到咒诅，那到底是别人家死光光还是我受咒诅死光光？他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去什么两全其美哈。当没有两全其美的时候，这时候他就开始想另外一个办法了哈。我们来看看，他说哈，我们看到第十九节，他说他们又在什么利波拿以南，伯特利以北，在四线大陆以东的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就吩咐便雅悯人说，你们去葡萄园中埋伏啊。他说如果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啊，就从葡萄园当中出来，在示罗的女子当中各抢一个为妻。哦，好厉害。他说那你就回便雅悯地区。他告诉便雅悯人说，你哈，因为哈示罗，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示罗是哪里？会幕嘛，对不对？示罗是会幕的地方，所以会幕每一年都有三次四次，人家会去什么？会去祭拜。那会去那边朝圣的时候哈，一定会有什么？一定会有以色列的女子在那边跳舞了，因为敬拜神嘛。那你看，你就去那边等了，因为那边有很多女人呐。哇，这个实在是，我真的没想过他居然可以想出这样子的办法啊！这个打主意打到上帝的圣殿了。你有没有看到啊？人家这些女孩子是要来上帝的圣殿来朝拜的，他居然跟他讲说什么，你到圣殿门口去等，那边有很多女人呢，你看到一个就抢，抢回去当妻子，凑个两百个人吧，凑个两百个人吧。哇，实在是啊，你看的时候你会摇头啊。他说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回那个为妻了，便回便雅悯地区，所以抢着回去吧。 OK，他说他们的父亲或者弟兄若来与我们争竞，因为什么？如果你把人家女孩子抢了，他的爸爸他的哥哥啦弟弟啦会来跟你抱怨的嘛，你就跟他说，求你看我们的情面吧，你就施恩给这些人吧，因为他们这个族哈快灭掉了。 OK， 好，但是下面你看他下面哈，因为我们呢，你把那我们两个字又圈起来，至少哈，他这时候还有一点点，因为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在争，就是打仗的时候了，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了。这时候哈，你说他有点点这个什么？因为在记不记得他们当时要出去打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在上一次他说你看二十章的地方，你看二十章第十二节，他们要上去打便雅悯的时候。他去问便雅悯支派，他说什么？你们中间怎么做这样邪恶的事情呢？对不对？好，现在你要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他说我们好致死他，都是你们跟我们之间的差别了。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过？啊，但是后来他被打的时候，第一次失败的时候，他就说，他问上帝说，在第二十章第三 二十四节、二十三节的地方，他说我们再去，我们的弟兄，那时候会讲我们的了，这时候他也会讲我们的，这时候他也会讲我们的，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地方看起来有点仁慈的心了，好不好？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我说实在啊，你要注意看呢、啊，他为了那两百个人哈。啊，他为了那两百个人，赶快什么？赶快找两百个人哈、啊，给便雅悯，因为他本来是不是剩下六百个了啊？他找到四百个啊，还剩下两百个啊，对不对？他为了两百，他什么都可以低头了。他说，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哈、啊，把人家哈、啊、这个啊全部打光了啦，哈、啊，所以这时候哈、啊，哎，拜托拜托你们哈、啊，这个在示罗的女人被抢的哈、啊，你们行行好了，给我们点面子了，你要恩待我们了。他说，若是你不给他们的话哈、啊，他说若是你们给的话，就算有罪。所以在这个地方哈、啊，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也是无辜的啦，啊。他告诉示罗这些女的被抢的这些处女的父亲啊，还有他的哥哥，他说你们也是无辜，所以你看他又拿这个什么，又拿一个洞来补这个洞了，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说杀了基列亚比人，对不对？他这时候又什么，又去圣殿里面把人家的什么处女给人家抓去当妻子了，啊，所以他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当一个人有一个大洞，很大的犯罪没有办法补的时候，他常常会拿小的来补大的，结果越捅越多，洞越多了，洞越多了哈，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记不记得说，一个人说谎，然后他必须说第二个谎，来 cover 第一个谎，对不对？来圆那个谎，然后第二个谎要第三个谎来圆那个谎，所以说谎越多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就变成好多好多问题了哈。所以这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于是便雅悯照样而行，按着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所以他们抢了这些人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才看他为了保有他的支派，他为了保守他的誓言，他做了这些事情，他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什么？把基列亚比的这个家族也给他什么几乎都灭了，然后什么到了圣殿去，然后人家在敬拜的时候，这些女的她把人家抢了，所以这就达到她六百个人了。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她六百个人。所以这时候，当然便雅悯的支派就这样子留下来了。所以以后在这个啊撒母耳记，你可以看到便雅悯的支派又出现了啊，因为这六百个人啊。但是这是不是上帝的方法？这不是上帝的方法，好不好？我们相信啊。一开始的时候，便雅悯的人是犯罪没有错啊，神是要追讨那个罪没有错，但是问题也要注意，神也要保守十二个支派的完全。OK， 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犯罪的，对，他们犯了罪，对不对？神要追讨他们的罪，神要让你来主持公义，神的公义要在你的身上借着你，对不对？但是神并没有讲说你就去把他给杀了。对不对？神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说什么？哈，虽然要神要追讨罪，但是神还是要什么？你跟我们做上帝的好的见证，而不是要去把人家给杀了。所以，但是他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还是人想出来的。所以从这个啊，整个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哈，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动作、所有的行动都是什么？都是人的聪明，人想出来的办法 ，OK。但是人美其名都是要为上帝来什么大发热心，要替上帝去伸冤，要替上帝去追讨那个罪啊。所以当人开始做的时候，人把他事情搞砸了，所以人又回来反问上帝说：“那该怎么办呢？”啊，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在第二十五节，他说那时以色列人心中没有王，他说个人任意而行。事实上，当时四世纪的时候还没有到君王的时代，所以等到我们讲到这个撒母耳的时候，他就开始立王啊。所以四世纪事实上外面没有王，但是在属灵上面，以色列的百姓心中应该以上帝耶和华上帝为王，但是他们却没有抓住上帝耶和华成为他们的王，所以里面没有上帝成为他的王，他外面就个人任意而行啊。所以当时以色列心中没有王，指的是内在的，个人任意而行指的是什么？外在的行为啊。那 他们为什么当时以色列心中没有王呢？在我们第二十一章哈，有一节圣经节哈，我们刚才读过，但是我们又回来哈，就是说这节很重要哈，我是跟大家分享哈，在这个第十九节的地方啊，二十一章十九节，我们来看，他说他们又说在什么利波拿以南、伯特利以北、在四剑大陆以东的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弟兄姐妹，这节经文哈非常非常的奥秘啊，有时候我们就这样子读过去了哈，在哪里以南，哪里以东，哪里以北，哪里以，那他说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示罗，你们看到示罗是什么？神的会幕。今天哈哈，今天哈，我说再回去看当时哈，难道以色列的百姓不知道示罗在哪里吗？难道便雅悯的人他要剩下两百个妻子，他两百个处女，他要去拿的时候，他说要去示罗，难道还要其他十一个支派的人跟他讲说什么？哦，我告诉你哈，在那个哪里以东，哪里以北，哪里以南。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哈？示罗哈，如果心中有上帝的话，应该知道示罗在哪里，对不对？但是他们居然不知道示罗在哪里，还要别人来告诉你说示罗，哦，示罗，你不知道示罗在哪里啊？哦，示罗就在波利拿以南啦、啊，然后在伯特利以北啦，然后在四剑大陆以东啦。那你会问说，那为什么他说以南以东啊？这什么以南以北以东啊？为什么没有讲以西啊？如果以西再讲起来的话哈，那就太丢脸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如果我跟你讲哈，今天我们大家都有 GPS 哈，啊，如果说你要去哪里，我跟你讲说，哦，在这个以北，在这个以东，在这个以南，对不对？还要再讲哪里以西吗？够了 ，OK， 东西南北只要跟你讲，你看我画三个框框，对吧？三条线，你看哈，在这个以什么以北，在这个以南，在这个以东。我不用再讲以西了，因为再讲以西了太难太丢脸了啦。我已经告诉你说会幕示罗在哪里了，这时候以色列百姓必须要上帝在四世纪当中再把那个会幕的地点再把它标出来了，懂我意思吗？这好像是 GPS 哈，我在跟你讲说这一节好像是 GPS 哈，一定要再标出来，否则你不知道，就好像是说你本来是基督徒了，然后你问人家说教会去在哪里？哦，在哪里？在 Lawrence 这边。哦，在这个Central 以北，在280以北，在 101以南，在这个 Lawrence 以西。他要跟你讲说，那你说你多久没去教会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一节圣经在这边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百姓心中没有王，他们连去会幕都不知道怎么去了。好，这是上帝的聚会的地方，他们要来示罗，他连到示罗要去抢那两百个处女啊，他都需要人家告诉他说示罗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真是奇怪，以色列的百姓还要别人来点出他会幕的地点。所以可见哈，这个示罗哈已经在他们心中什么名存实亡了啊！如果你注意的话，在《生命记》当中，上帝曾经拣选示罗为他什么？为他的地立名的地方啊，立名的地方，一年你要好几次到那边去敬拜，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忘记了。四世纪到最后的时候，他们连示罗在哪里都忘记了，好不好？难怪这时候他跟他说什么？以色列心中没有王。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全部的四世纪啊，记载着以色列人其实从头到尾，从第一章到第二十一章，有没有上帝的同在？上帝都有同在。从四世纪从第一章到第二十一章，上帝都有同在啊。上帝有没有拯救？上帝都有拯救。OK， 他们每一次失败，上帝就，我说现在从讲一开始，四世纪一开始哈，他们每一次失败，上帝就给他一个什么士师，然后扶他起来，然后又失败，又给他一个士师，又扶他起来。但是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就好像扶不起的阿斗，哈，每一次失败，哈，就这样子，每一次失败，上帝就拯救他，越来越失败，越陷越深，越陷越深，陷到连什么，连会幕在哪里都不知道了。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一直失败，一直失败，一直失败，到说人家教会已经啊 在哪里都不知道了，搞不好教会有新的堂搬到新的地方去了，你都不知道哈、啊。现在已经有这种事情发生了，教会在哪里都不知道，好不好？所以，但是你会看到说，难道这四世纪就结束了吗？事实上，这不是结束，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四世纪只不过是一个过程。啊，大家要记住，四世纪只是在告诉我们说做基督徒的一个过程而已，过程。只是圣灵为什么要把四世纪记下来，就是要让我们看见啊，我们基督徒都会有这样子的过程，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像四世纪这样子的过程，而不是结束啊。我为什么讲不是结束呢？啊，照理说我们。下礼拜我们开始要讲这个什么这个这个撒母耳记啊，照理是说历史上的记载哈、啊，四世纪结束完了以后就撒母耳，但是感谢神呐、啊，上帝在撒母耳跟四世纪的当中插了一本书，你知道插哪一本书？就插了路德记，所以就在你旁边，你看看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什么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带个妻子摩押地，然后到寄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德记哈，路德记我们四卷也有四卷的这个 CD 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当以色列的百姓哈，在四世纪这样一个过程的当中哈，神中间插一个路德记，路德记最主要就是让他们在失败的当中又有属灵的话语，因为路德记哈不是像四世纪这样子记载着什么。记载了以色列的人的历史，撒母耳记就是记载历史的。所以你看哈，现在我们历史哈，你看从出埃及记讲到从这个出埃及记讲到民数记，民数记讲到什么？约书亚记，约书亚记讲到四世纪，都是讲以色列的历史。然后接下去君王时代就是撒母耳开始，但是这个中间上帝插入一个什么？路德记，让路德最主要我们看到哈，路德当中有谁？路德当中有谁？波那个啊、这个有两个女的哈，对不对？好，在路德这个拿欧米还有谁？路德跟拿欧米这两个人，他们说实在，他们一无所有，对不对？他们还要罪吗？因为他们从摩押地回来嘛，先生都死了，对不对？婆婆跟媳妇一无所有，但是神在那边让他碰到伯阿斯，所以让我们看到路德记就好像在。为什么路德记要接在四世纪后面？最主要让我们看见四世纪是非常的黑暗，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过程在黑暗当中，但是插入一个路德记要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亮光。所以神的子民啊，虽然走在黑暗里面，但是他有路德记可以看到光明。 OK， 当他当这个路德跟拿欧米两个人一无所有的时候，上帝再一次恢复他们，上帝再一次挽回他们，好不好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四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应该把四世纪啊，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四世纪跟撒母耳当中插进去路德记，但是我们来看看四世纪跟前面一个是什么？约书亚记，我们可以看到说约书亚记的时候是预表着什么？耶稣基督，对不对？啊，然后约书亚记是什么？神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什么啊，这个以色列迦南美地全部什么分给以色列的百姓，然后到了四世纪的时候，他要我们自己去什么？自己去得到那块土地，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能力。在那边让我们得着我们当得的什么产业，而且我们的位分就在那个地方。但是到了四世纪的时候，上帝完完全全交给百姓，就是上帝今天当你受洗完了以后，上帝就完完全全交给你，你跟我，我们两个人，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都要什么自己来负责。阿们。所以四世纪让我们看见，这不是一个结束，四世纪只不过是过程。当我们自己要对自己负责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就才可以看到说人是多么的堕落，好不好？好，那如果你可以，我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从新约跟旧约上面的预表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记就好像在新约上面的以弗所书一样，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什么？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教会在天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的地位。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很多有关于教会很正确的东西，很好的东西，但是到了四世纪就好像在提摩太后书一样，他告诉我们说教会没有保持什么上帝原来给我们的地位。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很多地方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变成什么耶稣基督的精兵，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上帝给我们应有的地位，好不好？所以整个四世纪就你可以现在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整个旧约当中，我们从什么，从创世纪讲到出埃及记，讲到什么，讲到民数记、right? 完了以后点数百姓，然后约书亚过了约旦河，对不对？然后分地为业，然后在四世纪的之前全部交给他们，就说孩子你们看着办吧。结果这些孩子们，包括你包括我，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负自己的责任，就在四世纪的时候搞了一团糟，到最后的时候连示罗在哪个地方都不知道，连上帝的会幕在哪里都不知道，连教会今天在哪里也不知道，因为很久没有去了。所以最后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最后他最后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当中心里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我们想说今天在最后四世纪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不要灰心，这只不过是什么，我们的一个过程。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会像四世纪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子一个过程，但是神还是给我们亮光，让我们在路德记的当中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像路德跟拿欧米一无所有，但是我们遇见了什么，伯阿斯，就是我们遇见了什么，耶稣基督。 OK，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一路走来，虽然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圣灵你继续让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是黑暗的，但是我们看见了亮光，就好像路德跟拿欧米他们看见了伯阿斯一样，让我们还没有进入君王的时期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领受你圣灵的话语所给我们的鼓励，让我们知道四世纪只不过是我们黑暗的过程，但是我们还有亮光。谢谢你带领我们一路。